进入内在生活的困难与失败。刚才就有同学提到了，好像不太能进入，不太能摸到，不太能经历，怎么办？好像你花了时间在那边等候，好像没有什么的得着，什么进展，甚至觉得很混乱，怎么办？他的建议就是 Don't stop， 不要停止，你需要凭着信心继续的操练，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同在，凭着信心来仰望他，来爱他。而且这种单纯的信心，好像小孩子很单纯的把自己投在母亲爱的怀抱里面，你也是同样的把自己投在主爱的怀抱里。所以耶稣说，我们需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需要带着个单纯谦卑，不是很复杂的思想，来是很单纯的来抓住神的应许，来需要神，来抓住神，来仰望神。不要想得很复杂，或者说很多的不信，很多的疑问，可能吗？是怎么样的一种仰望神？有时候我们不能定义的那么的具体，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做，真的是去渴慕，真的是去仰望，我们都能够体会。所以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说的，是一种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是一种 unspeakable joy of glory。 你花时间，你用心去操练这种注视神的祷告，你会经历到，但是你很难去把它定义，或者说具体的说，诶，我在灵里面看到耶稣是像什么的，不一定有一些的具体的描写，但是你会有具体灵里的经历，那种的满足，那种喜乐，那种感觉到神的同在跟真实，你是知道的。不单需要像小孩子，也需要像乞丐，好像一个乞丐一样，一无所有的，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贫穷，灵里贫穷，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抓住耶稣，就是要仰望耶稣，就好像那个瞎子知道耶稣快经过，就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就是不断的要耶稣。不是靠我们的肉体五官或者感官来感受神，或者思想神，乃是在灵里面默默无声的专仰望神。而且他说，这种的经历，内在生活的经历，是需要 take time， 用时间的，好像一个种子埋在地里面，等到春天它就会发芽成长。你不要想说，诶，我已经操练渴慕，这样祷告等候了，诶，好几天呢，或者几个礼拜了，有些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们一同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我们的努力就好像撒种一样，埋在地里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有一些深入的一些经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第五章他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知道在许多外面的努力活动来寻找神。哇，参加一个什么特会，参加一个什么培灵会，什么的聚会，哇，这个讲员是很有能力的，哇，很有恩高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去跑这些聚会，真的，我认识好几个弟兄姊妹常常跑这些聚会啊，你要不单他跑，他也要拉着我跑，常常介绍我啊，这个讲员好啊，这个讲员好啊，我也去一两个，但是我发现不行啊，不能这样跑聚会啊。啊，莫林诺说，不是靠外面的几些活动来寻找神，其实需要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寻求神，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寻找神，不是在外面的活动聚会去寻找神。当然我们可以在一些外面的聚会里面得到一些造就，但是你个人跟神的亲密跟灵交不是在外面的寻找，乃是回到你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只知道许多外面的工作，外面的侍奉，却不知道在里面来享受它。我们需要越来越减少我们肉体五官感官各样的欲望，要把解释物欲越来越减少，好让你能够更专注的在灵里面去寻求神，经历神。假如你有很多解释外面魂里面肉体里面的欲望跟活动，你就没有办法专注在你灵里面对神的渴慕。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其实 material design 物欲或是情欲跟灵欲可能是相对的。假如你很多物质世界的等等的这些欲望，那你对神的欲望一定会减少。所以他说你需要减少。那么这两方面怎么去平衡啊？我们也需要有批判性的接受他的一些说法。他是非常肯定物欲一定要减少啊，好像有某方面的二元论的倾向啊。但是在我们生命的体验的确好像，假如我们太过去 engage， 太过去想到一些物质生活等等的需要欲望，好像的确会影响我们灵里的一些的追求跟渴慕。那这两方面的 pursue 追求或者享受跟经历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很难的事情。但是不要完全打掉这个，不要完全否定物欲、情欲、物质享受的价值，为了要肯定或者高举邻里的追求或者邻里的享受、邻里的得着。那这两个又怎么平衡？那我们看这个莫林诺呢，有点觉我感觉他比较偏向这方面，偏到个地步好像魂里的活动、肉体的活动都不重要。 也不需要，也没有价值，而产生所谓的安静主义 quietism。 所以的确莫里诺有些东西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呢，我们需要带着一种过滤的眼光来吸收一些优点，一些比较讲的比较极端一点的我们需要过滤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究竟这个物质的享受、物欲、情欲跟灵欲、灵的追求这两个的关系是如何，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呢，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呢，还是会有相反的关系？按照莫林诺的 看法是什么？这两个相反 antithesis。你这个多，这个就少；这个少，这个就多，是这样吗？
他结过婚吗？
据我的感觉，好像没有。
因为，譬如说情欲，我们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所得到的那种满足，对我们的灵欲是有帮助的。
对了，
对不对？这个是无法形容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一般恩典、自然恩典跟这种特别的与神同在的这种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过滤，很好的问题，很好的 observation。 不要把这两个恩典，把物质跟灵做了相对，好像属灵人就一定要把这些魂要破碎，把肉体钉死就变成一种苦修主义和禁欲主义。那你发现我们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极端。然后我是直到追星啊，所以当你领受神的自然恩典，你不要觉得有罪恶感，来自在自然恩典里面让你更感恩更感谢神。所以当你享受美好的阳光的时候，你不要有罪恶感啊。当你享受好的健康身体，你不要有罪恶感啊。对对，当你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你不要有罪恶感啊。你来是更感恩更亲近神，更爱神，神给我这样的礼物 as a gift。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却不要太个注重那个礼物，却忘了那个施恩的主的 giver， 其实是观念的问题所以你记得我们第一堂课不是讲到这个神的祝福跟财富，为什么常常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他信了主之后，国家富足了，家庭富足了，他的财产增多了，到最后却落在咒诅里面，财富的咒诅里面，记得吗？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一个平衡的问题，观念的问题。好，我们再进到 chapter 6第六章，他提到有两种的属灵的经历。他说第一种可以说是初步的、入门的，这种属灵经历常常会让你充满喜乐、亮光、满足、爱，而这个经历当中呢，常常也有许多五官、魂、肉体的享受跟感受，让你充满兴奋，会有音乐觉得很好、很开心但是他说当你要更晋升的时候，你会进到第二种属灵的经历，这种属灵的经历不是你的 body soul experience， 来自你的 spirit experience， 你的 spirit， 而这种的 spirit experience 是一种旷野的经历，会让你进入旷野，在这个旷野里面你感觉到很 枯干，很痛苦，甚至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照顾跟祝福，甚至你会埋怨，为什么我追求神、我爱神，却那么的痛苦，那么的贫穷。你看某个弟兄某个姐妹，他也没有什么追求啊，也不太爱神啊，但是他活得好好的，哇，他物质上很丰富，但是你却在这样的一个的困难缺乏当中。他说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自神准许把你带到一种旷野里面的经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不凭你的五官感受，也操练你不看外在，不在意这个环境有没有给你享受或是丰富，好让你能够完全超越这个魂跟肉体物质的那个影响，让你可以完全的进入在灵里面，单单以神为乐，单单来倚靠神，来追求神，享受神。因为在你的魂、在你的感情、在你的肉体都是一片困难，你没有任何可以在魂里面、在五官里面、在身体里面带来给你一点的亮光跟满足。哦，你一个人远离家庭，很孤单，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你，甚至别人攻击你，你精神很痛苦，物质方面很贫穷，很艰难，没有任何物质的享受。我上礼拜跟一位同学交通说，神曾经让我经过旷野的一些经历。我说我曾经有半年时间，我一天只是吃一餐，吃一个馒头，度过了半年，喝一杯白水，就这样挨过了半年。哇，那时候收得很厉害，没有钱啊，但神让我经过，不然就是一天就是煮一碗面，就是靠这碗面就是过一天了，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白面。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台大读第四年，我已经感觉到也确定神的呼召，所以我就叫我父母说，我钱够，你不要寄钱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超然信心的生活，后来也感谢神让我找到家教啊。那时候一个月后来就拿到2000多块台币啊，但是曾经有半年时间真的是完全没有钱啊，真的一无依靠，但是就是单单就是仰望神啊。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会借着这环境让你的魂、让你的感情啊，一无安慰，一无满足，你的身体五官也没有什么的享受，但是好让你被逼只有抓住神。那这种的经历其实就有点像雅各逃到旷野，在伯得利怎么样，在旷野什么遇见神，抓住神，也像雅各要回家，在亚伯渡口面对生命的危险，一无可抓，他拼命抓住什么神，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离开，他一无可抓，就抓住神。但是很多时候人是要在很无助、很困难的时候，一无可抓、一无可依靠的时候，他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抓住神，来经历神。所以这是莫林诺所讲的第二种的属灵的经历。而这种属灵的经历 它叫做 spirit experience， 不是 soul experience， 也不是 body experience。 聚会没有亮光，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弟兄姊妹也不喜欢你，也误会你，反正就是除了神之外你没有任何的喜乐就对了。那这样是一个旷野特别的经历。那经过这样旷野的洗礼 The baptism of the wilderness， 你会变成一个属灵人，一个真正只是仰望神依靠神的人。讲很容易，但是当你去经历的时候会很痛苦。妈妈也不在，对不对？来到美国一个人，对不对？很辛苦啊，太太在中国，对不对？父母在中国，哎呀，为什么一个人在美国？对不对？很痛苦啊，在感情上很痛苦啊。有时候我也心里也会跟神说，神啊，为什么让我将来侍奉那么痛苦？其实我多年的心愿就是在我父母的身边可以孝顺他们，为什么神你连三年时间都不给我？所以很难说啊，就是好像在感情上面就是被神破碎啊，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的满足，仰望神的安慰。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种两方面的 devotion， two kind of devotion， 两种的灵性经历，属灵经历。
这样进入旷野，那像这样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不晓得的话，就有点会像在约伯记，他想这个人大概有什么问题，这样子。那你又怎么知道这个不是来自恶者的时候，还是？
你在旷野里面，在神的保守跟引导呢，你会更亲近神的。因为你不亲近神，你不能活，你真的是你起来不仰望神呼叫神，你这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很多时候我早上第一件事我都真的是仰望神，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主啊，
也就是说，假如真的是落入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自己会清楚知道这是在旷野。
你知道的。
假如知道就比较好办一点。
对。
你就会坚持。
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们也不知道这叫做旷野的经历。我以前也不懂得这种叫旷野经历，但是呢，你会享受到那种跟神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依靠。因为你不依靠，你根本活不下去，真的活不下去，你都不想活。一想到这些难处，这些攻击，这些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走，没有办法走下去，你一点力气都没有，你就只有真的紧紧灵里面抓住神，不断的活在他面前。
那这样这个经历最好是早一点是好一点。
可能是早一点好了。结婚也是个一个超龄的机会啊。所以刚才汪弟兄讲的是进入旷野，广东人他们有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说结婚就是整个楼层从此被困，噔噔噔噔，就是被困住了，就进入旷野了。这要懂得广东话才会好笑。感谢主啊，这个旷野会走出来的。耶稣也是在旷野什么，也是四十昼夜就会走出来，摩西在旷野也会走出来的啊。所以神不会说一直让我们在旷野啊，当我们的功课真的学到了，神一定会赶你毕业了，你丰收学分够了，装备够了，就要赶你毕业了啊，不能够再留在这边了，要出去了。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 chapter 7， 他讲到两种的灵修 two devotions。 那第一种是 rational emotional soul devotion， 在这种跟神的灵修灵交呢，是会有欢乐甚至有眼泪，是属魂的，属肉体的，属知性的，是在感官里面的灵修。然后第二种的灵修，他说是在内在的灵里的灵修 spirit devotion， 是单单用你的灵来亲近他，注视他，仰望他，没有心思，也不在乎肉体的感觉。所以他说我们需要从第一种的 soul devotion 进入到第二种的 spirit devotion， 不要好像一直停留在第一种的魂乐体乐，或者魂觉体觉上的与神交通，乃是要进入与神的灵交灵觉灵乐 spirit joy， 灵交灵觉跟灵乐。灵乐灵觉在灵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所以你发现莫林诺常常做一个的 antithesis， 一个对立，把这个魂跟体的经历觉得是比较是次好的，啊，要进入那个更高的灵里面的经历，是超越世界肉体思想感情的。那唯有这种超越，你这种灵里的满足才不会受到外面任何的影响，因为你的超越了。好，我们再进到第八章 Chapter 8， 他讲到两种的黑暗。第一种的黑暗他叫做 unhappy darkness， 为什么 unhappy？ 因为是罪带来的黑暗，是因着罪带来灵性的黑暗，因着罪带来生活上的黑暗跟困难。所以我们要分辨你今天的难处是神带你进入属灵的旷野呢，还是因着罪带来的旷野更困难。假如是因着罪带来的，求神来光照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好 Charles 你说，yeah， 他没有特别提到 yeah。Yeah， 因为 St. John the Cross 在16世纪，所以他可能受到他一些影响，我猜，啊，因为你看他讲这个内在城堡很明显就受到 Teresa 的影响。Yeah。 那第二种他说叫 Happy Darkness， 是神定义的把外面的喜乐亮光拿走，好让你去寻找体会灵里的喜乐跟亮光。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大家都知道蔡淑娟，对不对？安息之后她身体不能，她的眼睛不能见光，她身体有一种病让她全身疼痛，活在痛苦里面，他的活动空间就只有在自己的房间，他肉体甚至他的精神可能是常常痛苦的，但是他在灵里面却是完全的依靠神，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很多的慕道友，很多的朋友，甚至 Billy Graham 要去看他，要看这样一位的圣徒。让我们可以在没有天然的亮光跟喜乐 No natural light 没有天然的 light 跟 delight 跟喜乐，但是让神成为你的亮光跟你的喜乐。你在黑暗的旷野里面却看见了神的云柱跟火柱，这个火柱是在哪里才会显现的？是在黑暗的旷野才会有火柱的，是在很炎热的旷野才会有云柱来遮盖你。让你能够超越，虽然好像没有这种 delightful natural senses 这种让你很喜乐的天然的感觉，你是在你的感觉跟感官跟经历是痛苦的，是黑暗的，是失望的，但是你却在灵里面可以去感觉到神，你的灵觉却带给你喜乐平安，不是用你的魂觉，不是用你的身体的五官的感觉，乃是更多的进到灵里的灵觉 the spiritual senseOf God， 让你得着了喜乐，得着了满足，得着了安慰，得着了能力。所以我在讲义上面画了两个图，他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都是周旋在这个魂觉跟身体的感觉 going cycle with our soul senses and body senses， 但他说今天神要让你的魂觉跟体觉都是痛苦的、黑暗的、困难的，让这两个的黑暗成为一个 dark channel， 而进入灵里的丰富跟灵觉，成为一个属灵人。所以，怎么去定一个属灵人？看到了吗？他完全的吗？不是活在他的体跟魂的经历跟感受，他的能力也不是从他的环境、肉体跟魂而带给他的，他是完全活在他的灵觉跟他的 spirit experience with God。 所以你要做一个属灵人吗？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看到吗？你要付的代价，可能你的感情会受到破碎，你所心爱的人本来都要订婚了， 突然间他变心了，哇，你好受打击。像戴德森跟 Maria 已经订婚了，但是发现他的意向跟戴德森不一样，戴德森只有放下他的未婚妻，他的感情是很伤痛的。或者说你在遭遇别人的攻击、污秽、贫穷，在你的物质生活很艰难，要看到这一切都是什么？你的魂里面一无喜乐，你的感觉里面一无喜乐，你的身体物质那么的贫乏，但这一切都会成为一个 dark channel， 要你 walk by faith， 成为一个属灵人。你的喜乐、平安、能力完全不在乎你的魂觉或你的体觉、肉体的感觉，甚至病痛或者残废，这些都不影响你跟神的那个关系，跟对神的那种亲密依靠跟能力。所以看到哇，原来要做个属灵人是要付代价的。真的能够成为属灵人吗？你真的是完全活在灵里面， Live by the spirit, not by your body, not by your soul。 你的身体可能很严重的疾病，你的感情很大的伤痛，但是这些都不再影响你了。这些让你更依靠神，更亲近神。那这种经历就像旧约哈巴谷先知的经历，我们一同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哦，哈巴谷用这样的定义来说，他就是一个什么属灵人。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你现在是这样的光景吗？好，我们来看十七节，一同来读。虽然无发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五路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看到吗？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或者环境感觉成为他的力量。谁是他唯一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他的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物质环境等等外面所给他的，整个的环境什么都没有，无发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今天钱包可能还有几十块，他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我上礼拜跟同学交通说，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曾经神让我在纽约经历过一分钱都没有，买了一瓶牛奶之后什么钱都没有了，是全美国最穷的人。所以因着有这样的经历，我对金钱我真的不怕。神多给我，我感谢神，让他的名得荣耀。没有我也不怕，因为最穷的生活也过，一天吃一个馒头的生活也挨过， 所以什么都不怕啊，还是感谢主啊，这让我们啊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会超越啊一些的环境。好，我们进到第九章，他提到失去属灵的兴趣，哇，这个很严重 ，loss of spiritual interest。他提到说，一个属灵有追求的人，也会经历灵性的低潮、软弱，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会失去属灵的兴趣。哎呀，很惨，也不喜欢读圣经，也不喜欢祷告。那是一个基督徒吗？是一个传道人吗？他说，在你生命当中，神会让你在某一个时候经历这样灵性的低谷、灵性的低潮，是你灵性的死因幽谷。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死因幽谷啊？有啊，祷告都不想祷告，太软弱了。算了，但是他说，当你经历过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配，你才会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一无所有、一无可夸、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的谦卑跟认识的时候，就够了，神就开始复兴你，把你带回属灵的复兴 ，from depression to revival， 让你真的经历到路加福音十八章，像这个税吏的祷告，看自己真的是罪人，真的是不配，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单单的唯有依靠主的怜悯、主的恩典。来靠恩站立得住，没有这样的经历，单单只有这样的经历，你还觉得哇，我自己追求的不错，我自己为神摆上的不错，我的努力啊不错，让我能够有那么多的经历，有恩赐啊，有读经，有祷告，你看我能够每天就是五点钟起来灵修。你觉得你不错，但是当你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是那么的软弱。当你真的认识了自己，不再靠自己，不以自己的努力为自夸的时候，神都会再次的更新复兴你。那么这里的属灵的高峰跟这个属灵的高峰内容完全不一样了，看到前后不一样在哪里？啊？置于死地而后生。好，了解你刚才说什么？
更高，
更高，也可以说更稳，因为以前觉得自己好像用自己的努力意志觉得自己不错，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软弱之后，你真的是一无所夸，觉得自己一无所能，若不是神的恩手把你扶起来，若不是神的恩典，你绝对又是会掉回去。你会认识了自己，就像约伯，他认识了自己，他在芦苇当中懊悔恨恶自己，那么的骄傲啊，自以为意啊。第十一章他讲到试探或失恋的问题，他说其实当我们没有试探，没有遇见试探或者试炼， 才是最大的试探。因为你没有遇见试探，没有遇见试炼，你不会懂得怎么去依靠神，仰望神。所以今天神父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卫生，完全没有罪，没有试探的环境，不是没有细菌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细菌、有罪、有病毒、有污染、有试探的环境。问题，当你面对你的试探，你的回应、你的反应是什么？马上依靠神来逃跑，马上仰望主的宝血来遮盖，能够在每一个试探里面成为你对神的一种的依靠跟仰望。假如没有这些试探跟试炼，你就不会 exercise 这种信仰的对神的依靠。所以他说我们会遇到试探的，我们会遇到试炼的，而每一次的试探跟试炼乃是一个让你退到灵里面的机会，因为你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胜过试探。每一次遇到这些试探攻击试炼，就让你再一次懂得回到灵的里面，住在主的面前。 With resignation, peace and consistency abide there in internal regions, walk and live. 回到你里面的这个 region, 里面的这个范围，灵里的范围，来与主同活，与主同行。所以每一次的试探跟试炼都是像一个红灯，让你被提醒回到里面来依靠神。所以或许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对你每一次的凶言、每一次的掩饰、每一次的攻击，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操练你回到里面来亲近神。所以他说如何去面对仇敌的攻击，接着试炼跟试探，乃是退到灵里面亲近仰望神，比你外面千万的努力跟抗争更有能力。 Withdrawn into his inward part makes a greater war against the enemy than a thousand whose walk is external. 不是用外面的方法兵马去抗争，还是退到灵里面更有能力，更能够得胜。十二章他提出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追求、我们的追祷告、我们的通宵祷告、我们的摆上，是寻求自己呢，还是寻求主自己？究竟今天神所寻找的、所爱的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对神看重工作侍奉，但他认为 神所最爱的不是我们许多的工作跟侍奉，也不是我们的大法热心，有恩赐，有事工，有果效。他说神今天所看重的，所要的，乃是我们有一颗爱主、为主受苦的心。这个比一切外面的这些的事工侍奉来得更重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求感动，求感觉，求亮光，求恩赐，求能力，常常是一种爱己的追求，不是真正爱主的追求。好像我们得到这一切是来肯定自己，甚至是荣耀自己。所以其实很多外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为了爱主，往往常常在里面是一种爱自己的追求。要到了17章，他提到三种的静默 ,three kinds of silence。第一种，我们真的要学习话语的静默。就像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的问题、错误、愚昧，都是我们太多讲话。所以话语的静默会让我们得着美德 ,virtues。第二种静默，是在我们的魂里面，感情里面，欲望的静默，我们会享受生命的平安跟安宁。假如你好多的欲望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平安。第三，思想的静默，不要想好多的事情，思想越单纯，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越好。唯有你透过这三种的静默 three kinds of silence， 你才能够进入你生命的最深处，在你生命的内思能够经历到与神亲密的灵交。我们一同翻到诗篇62篇第一节，诗篇62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默默无声，言语的无声，欲望的无声，思想的无声，三种的静默，才能够帮助我们不受任何的打岔、任何的思虑、任何的干扰，好让我们能够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仰望神、瞻仰他的荣美。然后他说，唯有在我们生命的内思与主的灵交，才能够产生灵里面真实的更新 transformation into himself， 让我们里面的人 inner man 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有里面的生活，才有里面的人、里面的灵的刚强跟更新。你用外面的东西、外面的追求，不能够让你里面的人刚强。 们再放到后面26章啊，因为我们希望最少留个10分钟有点的祷告。提到走内在生活的5条道路或者5步 5 steps for inner life。 第一步需要被光照，被神真的光照，心里面产生一种对神的看见跟爱慕，里面有爱火跟灵里的灵火的焚烧，烧尽一切属肉体属魂的爱情跟爱慕。第二，经历内在的恩膏。他描写这种内在的恩膏，好像圣灵像一种流质一般的浇灌涌流在你的里面，带来一种恩膏的教训，好让你更明白主的自己跟主的旨意，而且会涌溢出一种属天的喜乐。第三，你里面的人 The inner man， 这个属灵人，在刚强，在成长。而当你这个里面的人成长刚强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的灵生命的能力会胜过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也会胜过你肉体的需要。 The inner man stronger than the outer man， 你不会常常觉得立志行事，行事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发现你灵里的渴慕，灵里的追求不会受到肉体的拦阻，思想感情的拦阻。第四，你有亮光，圣灵内住充满在你灵里面，常常会施下话语跟亮光。第五，你进入平安跟安静，在灵里面得胜一切外面的攻击、软弱、得失，你完全安息在主神圣的爱的怀抱里面。所以到了28章，他描写这样的一个内思，灵里的内思，乃是主的天堂 paradise。 所以天堂不是要等到将来才上去的，其实神的国在你里面，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天堂，不要到美国去寻找美国梦，你要到你里面去寻找天堂梦。这个是我加上去的了。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让我们看到，哇，莫林诺的灵层指引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它总共有31章。好，那我们好好把这31章回去好好来读，慢慢的读读啊，我只是把这些重点抽出来了啊。好，那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操练这种静观的祷告，来单单的仰望主，让我们的心归向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他，这个帕子就会挪去，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Amen， 哈利路亚。让我们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 我们要等候他，直到诚心在你心里面显现。哈利路亚，耶稣就是明亮的诚心，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他，专等候他，专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来要他。哦，哈利路亚，让我们像雅各在亚伯渡口，哦，在一切的危险困难无助当中，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哦，主啊，救我！哈利路亚，赞美你。哦，主应许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他要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他要向你显现。哈利路亚，除去你心里一切的幽暗、一切的空虚、一切的失望、一切的贫穷，让主成为你的富足，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的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你。你相信吗？耶稣能够在你里面把这样的荣耀喜乐能力充满你吗？你相信吗？还是你相信世界的东西才能够满足你吗？我们不要再被骗。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再被骗。哈利路亚，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着一切的丰盛。哈利路亚，一切的丰盛才是真正的丰盛，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能够经历该恩妇人所经历的，他失去了一切却得着了神的一切。哈利路亚，哦，让我们不要抓着世界的东西拦阻了我们跟神的亲近。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让我们不要定睛追求那恩赐那能力，让我们要定睛在那位赐恩赐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何等羡慕，哦，让该恩妇人的经历、摩林诺弟兄的经历、罗伦斯弟兄的经历、Teresa 的经历成为我的经历，成为我的经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让我们为我们生命的旷野献上感谢。哦，主啊，感谢你让我进入旷野，哦，这一切的痛苦、贫穷、无助，哦，好让我更能够完完全全来依靠你，来仰望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当中有感动的来带领我们祷告。